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你早，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毅瑞，今天我们谈谈洛杉矶国际机场大面积萤雾。那么昨天看到一则新闻啊，是洛杉矶国际机场航班大面积的延误啊，本来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啊，还没什么在意，结果呢，后来我今天早上看新闻才发现，哇，原来是这个后面的原因啊，这个姿势体大蛮严重的哈，怎么回事？说这个根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南加州的这个机场，因为人手短缺导致地面停飞，影响了昨天，也就是10月26号礼拜天上午洛杉矶国际机场的航班延误啊，这个从大概这个地面停飞措施主要是延误从大概从早上8点45分开始啊。那么为什么我很惊讶这个事情啊，因为昨天早上我这个大概是7点左右去接机啊，顺利接到没什么感觉，哎，怎么回来之后，哎，突然刷到这个，因为你知道现在在社群媒体上只要你关注某个事情它就跳出相关的新闻，所以可能昨天我也查了一下这个班机到点的时间啊，那么去接机啊，所以他跳出来说，哎，就在我接机之后一两个小时，洛杉矶国际机场就进行了这个地面停飞措施啊，所以这个我也蛮惊讶的哈，蛮惊讶的哈，所以看了一下啊，这个不单是洛杉矶国际机场啊，奥克兰国际机场航班也受到影响，整个我看昨天的报道说，昨天说总延误时间超过900分钟，但加起来延误时间900分钟啊，有一些航班等待时间还长达87分钟，也就是平均啊延误了大概49分钟啊。那么本来只是这个觉得哦，那延误没什么大不了哈，因为延误大家有时候也会经常遇到这种事情哈，有的是可能啊起降地点的天气因素啦，或是各种不可控的因素等等之类啊。但是仔细想，昨天也没有什么这个机场的抗议事件也没有，哎，得到延误从哪来哈？去查一下才发现，哇，后面的消息不太简单哈，主要是因为当然还是要归纳于这个联邦政府关门，联邦政府关门导致比如说像空中交通管制员人员不够，没有空中交通管制员，你飞机根本没办法起降啊，所以在人员短缺状况之下才会导致昨天的大规模的班机的延误啊。那么看了一下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啊，他在昨天也跟媒体说啊，这个在这个前两天就已经有相当多的因素导致空中交通管制员短缺，是从10月以来啊在系统中看到最高数字之一啊，表示说现有的空中交通管制员已经压力过大，人手已经过度疲累，人手过度不足了哈。当然你说空中交通管制员也有这个请病假的人也增多了，因为压力也大哈，那么有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薪水可能不够，或者只知道发不出薪水，有的人干脆请假了哈。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也就是空中交通管制员的现代的我们，因为他数字也不会写出来给大家看，但你就知道说，因为联邦关门的关系啊，薪水短缺的关系，所以空中交通管制员的这个调度可能也出了一些问题，请假人也多，不知道会还拿不到薪水，那干脆就请假的人有多少也不知道，但是至少知道说现在啊，这个全美国各地这些联邦单位的这些机场的人员哈，这个就开始会出现严重短缺的状况。那其实也不是昨天才发生的，在上个月10月6号的时候，那个咱们州长 Gavin Newsom 也已经就在这个新闻这个社交媒体上也已经在批评说，因为川普政府的措施导致他当时10月6号的时候是在批评好莱坞的 Burbank 机场说缺乏空中交通管制员啊，他说啊，他在推文上面说啊，谢谢这个川普总统川普总统说，由于政府关闭啊，所以Burbank 机场今天下午4:15到晚上10点的空中交通管制员是零啊零啊，这是他10月6号写的，所以这个事情 在两三个礼拜前发生，到现在还是没有解决。大家知道联邦关门的事情还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导致现在的短缺状况只会越来越严重，也就一路的导致昨天礼拜天的这个洛杉矶国际机场大幅度的延误。事实上也不只有洛杉矶国际机场，也不止这个州长 Newsom 讲的这个好莱坞的 Burbank 机场，不是哈，全美国很多个机场都发生了延误，都是因为人力短缺的关系。我看了一下媒体的这个整个统计，这个光是10月25号美国的航班延误就超过了5400次啊。那么刚讲的这个昨天10月26号说，截至到10月26号下午3点，礼拜天啊，美国的航班延误就超过了5700架次。所以从这个联邦关门以来，延误已经高于平均的水平啊，平均水平啊。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并不是所有都是空中交通管制员短缺的关系。但是呢，这个有些地方是因为天气的关系或者其他的因素，但是呢，因为空中管制员短缺的关系，造成的影响是最大的哈。包括比如说像昨天啊，不单是我刚刚讲，不止国际机场，洛杉矶国际机场，像新泽西州 Newark 自由国际机场跟泰特伯勒机场哈，也都发生这个机场的这个调度中断的状况啊。连芝加哥空中交通管制人员也出现了一些调度的问题，所以整个来看哈，目前预测会有更多的交通管制员的短缺，不太可能说你的媒体爆出来，大家突然发现姿势提大，然后大家回来上班，不会啊，这个状况都是有些累积起来的哈，所以未来几天预计这个大家出行哈，都会预期有这个航班的延误，还有航班取消也可能会增加。我看了一下这个媒体去问这个咱们的交通部长哈，交通部长 Duffy 啊，他就说，空中交通管制员在两个礼拜前，已经有收到正常工资90%的薪水哈，那时候是还 OK， 虽然联邦关门了，但是钱该发还是要发哈，但是接下来说这个明天很多空中交通管制员会错过这个第一次会有薪水发不出来的问题哈，第一份薪水会发不出来，所以说根据他的说法啊，交通部长说很多这个空中交通管制员已经在找第二个工作了啊，因为这个薪水没有怎么办哈。那么整个全美国大概有13000名的空中交通管制员跟大约50000名的运输安全管理局的官员都必须工作啊，即便没有拿到薪水还是必须排班工作。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你说又得工作又拿不到钱怎么办，找第二份工作啊，这真的是很辛苦哈。那么当然你说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你有没有办法啊，在下班之后再去找第二份工作啊？这个如果是因为自己的因素，那可能空中交通管制员跟这些运输安全管理局官员那还没话说，但是你完全就是因为联邦关门的关系。但是联邦关门只是影响到空中交通管制员吗？这不可能的啊，只是说因为他们是影响到了整个机场飞机的起降，影响到这个成百万成千万的人的出行才会被看见。但事实上在联邦关门的这个期间受影响的人也不只是这些空中交通管制员跟运输安全管理局的这个官员。不过事实上媒体是发现说，这个至少在联邦关门之前，这些空中交通管制员在这之前就已经因为人员配备也不够多，不足够啊，所以之前就很多人就已经被强制加班或是每个礼拜工作6天了啊。那么更不用讲说联邦关门之后，现在马上明天就发不出薪水了啊，这种状况之下可能会引发更多的后续的问题。那么可能大家航班的延误或是一些机场调度也会 出现更严重的状况。不过这个只能啊，大家也就像我刚前面讲的，这不只是这些人受到影响，其实整个很多依靠联邦薪水过日子的这些雇员们也都是受到很大的影响，只不过是有被看到或者没有看到啊。但是现在只是说在机场这个事情可能是比较迫在眉睫必须要解决的啊，不然航班持续的中断，持续的被取消啊，这对整个美国的出行是很大的影响跟打击。不过现在看起来啊，这个交通部长只是说他知道这件事情，不过看起来他也无力可施啊，他没有办法提出解决的方案啊，所以现在只能大家也是眼睁睁的看着到底这个联邦政府关门会导致航班中断到什么严重的程度，只能看他继续撞墙，也希望这个状况可以赶快的解决。好，以上就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义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